下面讲第二是广说理证，分二：一、宣说以本体成立的义法不合理；二、宣说义体之总相不成立。第二科判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以实理类推他法，第二是破义体之本体。先讲第一个呢，以实理类推他法，非但可见等，意象不可得，所有一切法皆亦无意象。那么这个类推他法呢，上次朱师长讲得很清楚，这个是通过就说是观待啊，通过观待的道理来破意象，而不是通过意象来破接触，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就是因为前面这个科判就见等无有意，他就说明了互相观待嘛，观待的缘故就没有意。所以说不单单是见等法观待的缘故没有意啊，非但皆可见等，意象不可得，所有一切法皆有无自相无意象。所以说这个方面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观待的缘故，都不成立所谓的一种意象。都不成立所谓的意象，所以说前面啊，就说是这个所见呢，见者这方面通过互相观待的这个原因，所以说意象不可得，这个是很明显的。不单单是这个，那么其他的一切法皆亦无意象，全都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意象的，除了这个比较明显啊，之间有很明显关系的这些染者也好，见者也好，人见所见也好啊，左右啊，这些都是互相观待的，互相观待都没有意象，除了这些法之外。在注释当中还提到了这些单个的法，比如说平止注止，平止注止跟我们前面说啊，你平止离开注止，你可以单独成立，这个也是一种暂时安立。那么当然就是说，平止注止如果说真正有意向的话，我们就说你有意向，当然就有志向了嘛。你自己的志向成立了，你才可以不观待啊注止你成立。但是呢，这个也是一种暂时的安立，暂时的安立。那么就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你这个平止存不存在意向呢？存不存在自信，存不存在意向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意向。为什么不存在意向？没有任何一个瓶子是不关带因缘而显现的，没有任何一根柱子是不关带因缘独自可以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一根柱子它肯定是从它的这个树来的，树从哪里？就是说柱子变成柱子的时候呢，你说关没关带因缘，你没有木匠去把这个树砍下来把皮剥了，把它就是说推圆了，把它上色了，把它立在这个地方，你这个柱子怎么就单独就成立一根柱子了呢？或者你说就从你的树木来讲，你这个树木你不需要树种吗？你不需要其他的水土因缘吗？你不需要其他的生长的时间吗？所以这样一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它都是需要观待其余的因缘。既然观待了其余因缘，它就没有自信可得，没有自信可得，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我这个自信不观待另外一个法，我这个瓶子不观待柱子，所以说我这个是意象。严格观察的时候是没有意象的啊，严格观察没有意象，因为所有的法都观待的因缘，都观待的因缘，所以没有一个法是真正自信存在，没有自信存在就没有意象。所以通过这样一种观待的道理，可以推知一切万法的意象都不成立。如果意象都不成立，就是所有的合，所有的接触都没有办法安立了。啊，所以说接触和都没有案例，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非但可见的这些互相之间观待的意味很明显的，这些观察的时候都没有。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所谓单个的自性、单个的自体，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合，所以说没有一个法是真正成立自性，没有一个法是真正成立意向。这个就是类推他法，我们可以完全了知。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或种种性，把其性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最近宣讲呢是第14品，是观合品。观合品实际上呢也是讲，一切诸法互相之间在发生这些关系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接触，从因生果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待的这个道理也好，实际上到底有没有一种所谓的接触呢？那么如果没有接触，就不可能有合，所以说在明念力当中的这些合的这些相呢，它只是一种假象而已。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我们认为两个东西离得很近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合，然后就稍微分开一段距离的时候就是叫离。那么这个方面有一种和离的一种概念，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仔细分析的时候，似乎这个和离的概念，或者我们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呢，非常合理。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和呢也是假和，离呢也是一种假的离。
那么是在一种就说假的和假的离当中，就说是这个安立了一切的名言。主要实际上的安立合理的时候，它的本性完全就是一种空性的，完全就是一种无自性。但是呢，众生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假立的这样一种合理的缘故呢，滋生了很多其余的实有分别和烦恼。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合理不存在的这样一种道理相续当中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这样的定解，如是呢才可以从就是说一般的惯性思维当中脱离出来。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按照这种惯性思维的话，认为还是有合还是有离，然后合的时候产生一种苦忧，分离的时候也是产生一种苦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靠近实相，没办法在佛法当中呢获得一种实在的受益。那么大乘中观者和一般的世间人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呢，他也就是说能够掌握佛陀在经典当中祖师在论点当中所宣讲这些万法不存在的窍诀，能够掌握这个，能够去修持现证这个。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掌握了这个窍诀之后呢，如果没有把它当回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一般的一种一种语言呢，一般的一种就是说学问知识的话，那就非常可惜。因为这个法呢，它不单单是一种语言，不单单是一种文字，不单单是一种知识，而且是真正抉择万法实相的一种关要，而且真正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样一种实质束缚中解脱一种切实可行的一种殊胜的修法。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遇到这样教法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殷重的心，非常难得直欲的心来进行观察，在这个当中来获得一种获得一种实际的受益，要是这样的。当然呢，在学习的时候，因为前世的这些善根因缘都不一样，一部分人呢在学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很大的收获，而且对他的这种兴趣呢也是非常非常就说是高涨的。一部分人呢就说学了之后也不一定有什么样的一种特殊的感觉，或者来自于对这样一种论点本身的殊胜性呢不一定有所这个觉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就是有很多的差别。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因缘，那么当然获得的收获也完全不相同的，这有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学习观察这样一种万法空性的时候呢，还是按照传统的这样一种教授呢，对于这样文字，对于这样意义进行观察，然后再结合现在我们执着的方式，执着我们就是说六识所能够执取的这样万法，或者对六识本身呢都做一系列观察来了这些万法这个无自性的。那么此处的合合也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合合呢是一种假的合合，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不变的一种合合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接触而产生万法的一种情况出现。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继续讲这样一种这个合合不存在。那么合合不存在呢，就是前面说如果说有一个义呢就可以有合，那么如果没有义的话就不可能有合。那么前面呢就讲了这个略说，那么就说如今讲的是广说理证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如今在宣讲第一个本体成立的义法不合理，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以实力对于他法而破义体之本体。那么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就是破义体的本体。破义体的本体呢是有两个颂词，分别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观待的义体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呢是不观待的义体呢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既然观待的义体也不成立，不观待的义体也不成立，实际上就说明这个义体本身呢它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安立自性的一种义体，它也是一种假的义体。因为这个义体就是说如果是观待呢，这个义体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体了，如果不观待呢，这个义体也没办法安立成义体。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义体啊都是一种假立的。所以说不单单我们在学观合合品的时候呢就了解到了这个合合不成立，而是在学习合合观合合品的同时，对于其余的比如说义体，我们就说认为的存在的这个他体啊，存在的义体自他的分别也好，或者说色心的这个分别的他体也好，等等等等，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很清楚的了知所谓的义它是不存在的。如果义体不存在呢，那么它的义体呢也绝对是不存在的。就一切万法的这个假立的这样一个问题，不管它总体也好分支也好，分析的时候全都是一种假立的这样一种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如果观待的义体呢是不成立的，义因义有义，义离义无义，若法所因出，是法不义因。那么就义因义有义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义体，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义体是因为另外一个义体才能够安立这样一种二者之间的义体的关系的。 比如说第一个义呢，就是讲这个柱子，第二个义呢，就是讲瓶子。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柱子是一体的，为什么是一体呢？是因为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和这个柱子不一样的瓶子的出现，所以安立了这样一种瓶子的这个他体之后呢，有义，那么二者之间呢才安立一个一体的。我们就说柱子和瓶子是一体的，怎么样的安立是一体的呢？就是因为义，因义有义的缘故。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一体，是因为其他一个不相同它的法安立了，然后才说柱子和瓶子一体，瓶子和柱子是一体。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样一体呢，那就不可以安立。所以第二句讲立啊，义离义无义。那么所谓的这样一体离开了其他的一种法，那是没有办法安立一体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观带的意味就很明显了。所以说第一句呢，主要是从正面讲啊，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一体呢，它是因义而有义的，观带了另外的一个一体的法，或者观带了另外一个法，然后再出现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体的关系。所以所谓的一体的关系是因义而有义的啊，它是个因义而已。从正面说必须要依靠啊，必须要观带其他的一个这样法之后呢，才能安立一体。第二句呢是从反面啊，从反面再论证一次离义无义。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义体离开的义体是没有义体的。比如说我们说柱子啊，它是一个义体的，怎么说是义体的呢？啊，离开了它是观带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瓶子的不同的法安立成义体。那么如果离开了其他的观带的法之后，那么怎么可能有义呢？你一个法怎么可能有义呢？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是从反面再进一步啊，从反方面再进一步推理，说离开了其余的观带的义体之外呢，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义体的关系，不管是柱子瓶子的义体还是瓶子和柱子的义体，实际上呢都是无法安立的。所以义离义无义，离开了其他的义法义体呢，是没有办法安立这个义体的。若法所因出，是法不异因。如果一个法是通过它的因而安立的话，那么这个法就不会异于它的因。具体来说呢，就是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义体的关系来进行安立。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的义，因义有义，义离义无义。所以说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瓶子的义体呢，它是所因出，它是依靠了这样一种它的因缘。这个以什么因缘呢？是观带的因缘啊，这个他自己所观带的因缘。瓶子要成为义体，它必须要观带柱子，然后观带了这个柱子的一体之后呢，它才能成为一体。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的义呢，它是所因出的，它是依靠因而安立的，依靠因而产生的，依靠因而出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法是依靠因而出生的话，是法不异因，那么这个法就不会异于它的因而独立存在。怎么可能依据它的因而独立存在呢？因为有因你自己法才能成立，如果没有这个因，你这个法就无论没办法成立。所以说这个法就绝对不可能就异于它的因之外，单独说有一个自性，单独说有一个义体，怎么可能有一个自性，怎么可能有个义体呢？所以这个方面是不可能事情。所以第三句第四句的话，实际上进一步的指出这个法啊，这个义体如果是依靠因缘而安立，观带的因缘而安立的话，那么这个法就不会异于它的因，就不会异于它的因单独出现。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义呢，是一种假义啊，是一种假义，它不是一个真义。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就若法所因出，是法不异因。既然这样一种义它是观带它的因，也离不开它的因单独成立的话，那么你这个义怎么是一个真实成立的义呢？是怎么样是一个自性成立的义呢？所以说根本就没办法出现。那么我们如果借助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金刚句，那么一句一句的分析，一轮一轮的观察的话，实际上这样一种类型当中，我一些万法假立的这个定解呢，它就越来越坚固啊，越来越明显。你看第一句是从正面说出来，这样义呢必须要因义有义，它必须要观带这样一种义体才有义。第二句呢从反面再给你推一次，离义无义啊，离开了义体之外的是观带的法之外是没有义的。第三句第四句说若法所因出，是法不因，就是说这个法如果是因缘而出的，这个法就不可能异于它的因而单独存在。如果没办法异于它的因单独存在，就说明这个所谓的义体呢，它是一个观带的义体，它是一种假立的义体，也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义体。那么如果它的这样一种义体啊，它这样一种义体就是它的因，如果说已经了之是一个假的话，通过这个义体而安立的和，通过这个义体安立的接触，又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不可能有真实，因为它所谓的接触，所谓的和，它必须在义体成立的前提下才可以安立一个和。那么如果此处 安立皆处的前提，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义体已经通过论证了之，那才是一个假立的，没一个真实的。既然它不是真实的，那么怎么可能安立一个真实的接触呢？怎么可能安立一个真实的和合呢？因此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啊，绝对能够是很有效的来打破实有的观念的，非常有效的能够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实质或者安立一个假立的观点。就是我们要跟随这样的金刚句呢，去仔细去观察，去思维，反复去学，反复去学。像这样的话，我们相对当中一些万法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前面提到过，像这样就会很明显的这个凸显出来。如果只是学一两次，不一定有这样一种，不一定有这样一种这个体会啊。如果是学了很多次之后呢，而且要万法假立的这个问题，的确就是体会得很深了，而且呢，自然而然就会成了一种自己思维的一部分。啊，自己思维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些都是假立的，不管任何的和任何的接触，它都是假立的。所以说假立之后呢，就慢慢慢慢通过假立的现象来深入到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本来就是无离无合，在面对当中有假立的这种离和合，那么这种假立的这个离和合呢，实际上就是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离合，这个方面已经接近了这个实相了，但还不是完全的一种实相，接近实相。在这个就是说是假立的合离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知道哦，这实际上的这个合离，它实际上假立的缘故，在实相当中，这个合离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无离无合这个问题就是法界的实相。所以说，如果在进一步的修行之后呢，就能够证悟无合无离的这样一种究竟是本体，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证悟了这个空性。证悟了一些万法的等性，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方面呢，一步一步可以引发出来的。所以说中观自空的观点呢，它的确是非常直接的针对了我们的实质，针对了我们的分别念，像这样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执着的方法进行了观察，直接的予以了破斥。因此我们再如果学习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当中的这些颂词的话，实际上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呢，逐渐逐渐的去了知其万法实相的真性。那么这个课办讲到了这个就是观待的议题呢是不成立的。那么下面讲了是不观待的议题，不观待的议题也不成立。若离从意义应无意有意，意从意无意是故无有意。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如果离开了从属的这个意，那么就如果有意的话，那么就说若离从意义，那么这个后面这个意呢就是一体的意思。那么这个从意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随从安立的从属安立的这样一种意。比如说呢，我们就说安立一个义体的法住子，你要成为义体，你必须要随从于必须要随从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品质，或者其他一个法比较之后呢，可以安立一个义。但如果离开了你这个随从安立的这样一种其他的义体而有义的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离开了这样所随从的这个义而安立有义的话，应该变成什么故事呢？因无义有义，应该变成那个没有一个观待的他体，而就有一个自信的义体。但是如果你不观待一个其他的义体，又怎么安立二者是他体的呢？你这个一个法独自的独自的品质，你说这个是义体的，和谁观待是义体的？和谁是他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无法安立了。所以说呢，如果你离开了这些。就说是这个从随安就说随从安立的这样一种义体之外呢，哪里有义呢？如果有义的话，应该变成呢没有一个观待的他体也有一个义，因无义有义，就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就是说是离开了从义无义啊，第三句第四句讲离从义无义，但是呢离开了这样一种随从安立的义体之外，根本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义体。自他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我自和他，他就是一个他解法。但是呢，如果我只是自己一个法，我说根本不需要观待他的话，那么这个什么是义呢？一个法没办法安立成义。所以说离开了这样一种从属的义体之外呢，没有一个所谓义体安立，是故无有义。所以说呢，不观待的话是没有义的如果不观待，这样其他的法是没有义，观待也没有义，不观待也没有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中观中在分析这个万法的时候呢，只要是执着的法，它因为都不符合于究竟实相，执着的自性都不符合究竟实相的缘故呢，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出现这样那样的过失。所以说如果是观待，那就没有一体的实性存在，如果不观待呢，这个一体的明年当中都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不管是你观待的一体也好，还是不观待的一体也好总而言之这个一体是绝对没有的。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这个义体是绝对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样义是不存在的一种道理了这个破了义体的本体。 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科判，是宣说一体之总相不成立。那么这个一体的总相呢，它是破一种外道的观点，外道一种特殊的观点叫做一体的总相。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下面你观察，意中无意相，不意中亦无啊，唯有意相故，则无此彼。那么首先我们在讲这个宋词之前呢，要讲这个外道的观点。外道的观点呢，他认为就说是这个一体呢，它并不是通过观带而成立的。他们怎么样不是通过观带而成立的呢？他认为呢，就说有一种法，有一种实有存在的法啊，都叫做总相。叫总相，这个总相是一种实有的。那比如说呢啊，就说是这个所有的树它有一个总相，比如说这个松树啊、柏树啊、桉树啊、或者杨树啊等等，就很多树，很多的树，这些分别的树之外呢，有一个实有的法，这个叫做树啊，这个就这种树就是这个树的概念就叫做树的总相啊，这个树的总，这种树的总相是实有的啊，这种树的总相是实有的。还有呢，在所有的男人、女人、张三李四之外呢，有一个人的总相，这个总相就叫人，这个人呢概念也是实有的。同样的道理呢，是在牛马平柱啊等等这些意象法之外呢，有一个总体的意象，比如说一体的总象，这个一体的总象也是单独成立的，也是实有存在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前面说它不需要观带就可以安立这个一体呢？它就是说有一个在法当中有一个一体的总象，那么这个总象的一体或者一体的总象呢，它和比如说呢这个柱子和瓶子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柱品就变成了一体，柱品就变成一体了。它和就说是这个其余的法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其他的法就变成一体了。比如柱子、瓶子啊，或者说是这个张三李四啊等等，自他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认为，在这些法当中呢，它虽然不是首先不是一体，但是呢，如果说一体的总相和这个别的法合在一起的时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法就变成了一体的。所以说它并没有观带，并不是通过柱瓶观带瓶、瓶观带柱，像这样一种互相观带的关系而成了一体。他就认为这个一体当然是假的，没办法安立的，前面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实有的一体总相和这些别的法结合之后，那么这些别的法就成立了一体了。所以说像这样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一个观带的啊，不存在这个观带。那实际上这个问题这个立论本身也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我们说实际上这个里面还是观带了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柱瓶在这个所谓的一体的总相没有合之前呢，它并不是一个一体。然后后面呢，观带的这个就是一体总相加入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一体了。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这个观带的意味也是很就是说强烈的，或就是说这个观带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呢也是案例，但是呢我们此处并没有从哪个地方去观察，而是进一步的从观察，如果说这个一体的总相和别的这些法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体的时候，比如说柱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体的总相和这些柱品合之后呢变成了一体了，那么分析你这个所谓的一体的总相所合的法是已经是一体的法呢，还是说不一的法，是和一体的法合呢，还是不一的法合？就像这样的话就观察，因为合的，就说你所合的这个对方呢、对象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说一体的法，一个就是不一的法。那么首先说呢，这个一体的法当中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合呢？有没有办法和一体的法合呢？第一句就讲了意中无意相。那么如果说是已经是他体的法，你要去合的话，就不需要再去合之后呢安立一个意象了。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他已经是意象了，那已经是意象之后呢，你怎么样去再去合呢，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成了重复无意等等，有很多很多过失。所以说此处讲到的就是意中无意象。那么如果说是已经是一体的法，你就不需要再去合了，你这个一体的总相就是和它合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意中无意相，在已经是意相的法当中，没有必要再通过合去安立它的意相，这个叫做意中无意相的意思。那么如果说是意中无意相，那么就是说不意当中有没有这样用合呢？不意中亦无不意中亦无，因为就是说意和不意它就是矛盾的法。你的这个一体的总相呢，它是一种一体的一体的总相，然后呢不义呢它就是和它矛盾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 不义当中不可能有通过义体的和合，如果说是这个不义法当中可以由义体的总相的和合的话，就应该变成相违的法可以同时存在的过失，有的法和无的法可以在一个法上面存在，光明和黑暗可以在一个法上面存在，有时无时可以在一个法上面存在。但是呢，就是说实践当中，如果这个法是有时的，就绝对不是无时啊，如果是有的，绝对不是无，无不是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义体的总相是实有的义体，不义的总啊，不义的法呢就是实有的不义。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法让他们合合的话，就会变成相违的法在一个法上面可以同时存在的过失啊，就会有这样一种过失。如果对方就这样案例，他就说这个法首先是不义的。那前面我们讲的很清楚，我们自动就说这个法首先是不义的，但是呢，我的义体的总相合合今后呢，它就变成了义，它就变成了义体，这个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它的这个不义的法的本性它不是假立的，这个不义的法的本性它就是一个实有的不义的话，你怎么样通过义体的总相让它就合合之后呢，让它变成义体，也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一个实有的法舍弃自己的本性变成另外一个实有的法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你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也没有办法让它就是说加入了一体的总相之后呢，让这个本来不是一体的法变成一体，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既然说一体的法当中也没有办法合合，不义的法当中也没有办法合合的话，那么你说所谓的这样一体的总相就不成立了。无有一相故，就是无有一相故，就是说没有办法安立一个一体的总相。如果没办法安立一个一体的总相的话，则无此彼义。一体的总相如果不存在，那就也没有此彼等分别的义法。第三句当中的义相是讲总体的义相，就是说一体的总相。一体的总相通过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分析之后呢，你这个一体的总相已经无法安立了。那么既然没有这样一体的总相，第四句当中讲则无此彼义，这个此义和彼义呢，就是讲分别的义相。啊，分别的意象，总的意象无法安立，那么你分别的意象如何安立呢？所以说分别的意象无法安立，既然又没有总的意象，也没有分别的意象，那么所谓的一体又从哪里找得到？啊，所谓的一体也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一方面讲呢，是对针对外道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所谓一体总相的观点进行了遮破，再进一步的遮破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单独的意象和总的意象都没有，没有意象就不会有接触的，接触的这个本体也是不存在。那么就外道所安立的这样一种义体的总相呢，实际上在一名当中也是做了破斥，做了分析。对方认为呢，就是在这个法之外，分支的法之外，就是在别相的法之外呢，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总相。但是呢，按照一名至尊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总相呢，它是一种分别念的假立，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做总相，除了别别的法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东西叫做总相的。但是呢，外道认为呢，除了这些别别的数之外，有一个单独的这个这个数的总相。但是我们说呢，除了这样一种松数、柏数，把它的名称总称叫做数之外呢，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叫做数的总相。所以说，这个数的总相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别念安立的法，啊，分别念安立的法，除了每一个人之外。然后没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人的总相。如果就是说按照对方的观点，除了这些分支之外，有一个实有的总相的话，那么就说所有的人都不存在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人的总相；所有的数都不存在的时候，应该有个数的总相。但是我们说这个所有的数都没有了，你哪里有一个总的数呢？啊，总的数的总相名称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每一棵树上面，我们说这些都叫树。不管是你是个，不管是这个假数、乙数，还是说是这个松数、氨数，所有的这个数的这个分支的数的总称叫数，所以这个总称呢，这个总相是一种假立的一种概念，它不是存在实有。但是外道呢，他就没有理解这个问题，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总相单独的从他的别相当中提出来，说有一个这样实有的法叫一体总相，它和其余的法合起来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一体。啊，变成一体，但是呢，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是绝对不合适的。好、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体总相不成立的观点。下面第二个课班呢是无有一义，无有一义证明接触不成立，以无有一义证明接触不合理，事法不自合，义法亦不合。那么就是说没有一体，没有他体，那证明接触是不合理的。首先呢，就是说事法不自合，就是说一体的法。自己和自己是不可能结合的，这个就叫做一体的法和事法不自合。 因为如果要这个结合的话，从面当讲呢，它可能是要这个在面当中至少有两个法，它可以有一个结合。但是如果是一个法，它如何结合呢？自己和自己是无法结合的，自己对自己是无法起作用的。像在那前面也是在讲过很多啊，登入法制造也好，或者说是啊指尖不能支出也好，所以说这个法和法，这个自己和自己也没办法结合，啊是没办法结合，所以四法不之合。那么第二个呢，一法一不合。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面当中呢，可以说一法放得很近的时候，啊接触很近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所谓的合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如果是真正的一个一法的话，它绝对不可能有合的。真正的一法各处本位，它就是说一法，假法也有它的自性，以法也有它的自性，两个法都有它的这个自性，都有它的本体。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本体，又怎么可能合而为一呢？那么如果要合而为一，那你必须要舍弃各自的本体，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法，合而为一了。但是呢，就是反过来又讲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自性的法，又怎么样舍弃你的自性呢？你的自性又如何能够被舍弃掉？那么你不舍弃又没有办法变成和，舍弃了呢，你这个有自性的法了，有这个它的这个本性又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无论如何你都没有办法安立说有一个一体的法，有一个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只能说靠得近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和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这个合在一起了，牛和啊，就是说水和牛奶倒在一起混在一起啊，合在一起了。但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如果各法皆有自性的话，它绝对不可能一个和的，怎么可能舍弃自己的本体而变成一个和呢？主要这些和都是一种假象啊，都是一种假象而已。真正分析的时候没一个真实的。这个方面再分析，我们就知道哦，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面地当中一些法，我们所能够接触到一些法，这个方面通过中观的智慧一一分析，那么它就是一些万法的这个虚幻性啊，它就说是这个无自性或者它的空性的这样道理，再的分析，它就一定会被抉择出来。所以说四法不知合，一法呢亦不合。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是色已破成立之意，合者即合实，合法已皆无。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三内法不存在，那么所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接触，根本不可能有合的这个道理。首先呢是合者呢就是说是这个啊结合者吧，啊就是合者，它有能接触和所接触，因为它互相之间是这样安立的，能处所处它就是合者。像这样能处和所处就是合者，分别可以观待不同的法啊，可以安立成能处和所处，反正就两个法嘛。两个法呢就是说是观待不同的实位，它可以说这个是能处，那个是所处，那个是能处，那个是所处。所以像讲的时候，所谓的合者是不成立的。哪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处所处呢？因为都是观待的缘故，所以说不存在一个所谓实有的合者。合实呢就是说结合的时间也不存在，结合的时间不外乎就分为三实了啊，就成了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过去的法和未来的法还不存在，都已经或者已经毁灭了，或者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合的。那么现在的法有没有合呢？现在的法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合啊，也没有合，就是说能处所处之间的关系，正在合的时候呢，正在接触的时候也没有合。前面分析这个只是一种假合啊，这只是一种假合，因为它一体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没有办法成一个真实的一体，所以就没办法成一个所谓的合。说正在接触也没有合啊，正在接触的时候也是没有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最执着的啊，就是现在的法有一种结合，有一种合的一种问题，或者认为呢以前曾经合过，或者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未来啊会合，会有结合。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很多虚妄分别念。通过现在的一种所谓的结合，也会出现虚妄分别念，或者通过以前的这样一种结合啊，比如说别人曾经骂过我，这个时候一种合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耿耿于怀，一直就是放在心中，他以前曾经怎么怎么样。但是正是通过这个方面过去不可得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哪里有一个就是过去的法现在还让你这样牢牢的实执呢？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虚妄分别，典型的一个虚妄分别。或者说未来我可以就怎么怎么样啊，未来就是说是也许别人会伤害我，或者未来我和别人结合，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未来它也是一种虚假的，现在的话真的是一种虚假的。因为从三识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没有办法真实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合实不可得。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三个是合法也不可得。合法就是讲结合的这样的动作，结合的这个过程啊，结合的方式，这个叫做合法。实际上就如果没有合者没有合实的话，有何来合法呢？合的法这个也是不法安立的。所以说合者不可得，合实不可，合法不可得，这个只能说明啊合的本体 的确是相无之性，正在显然的时候没有一个所谓的和。这个通过圣义理论分析的时候，它就里面有很大的缝隙了，就出现了很大的空档了。实际上就是说，一切的虚假的法的这个自性，一方面就是说是无自性的这样的本体，通过一系列的观察，一遍又一遍的分析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无自性的概念了。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样一种这个和实在是一种假立的。啊，我们认为根深蒂固的觉得这个和存在，当然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要仔细分析的话，可以在很多事件的例子当中，在修行的例子当中出现很多所谓和的这样一种假象。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所谓和的假象一做分析，啊，一做分析，好的和也好，我们认为的好的和也好，我们认为的就是不好的和也好，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啊中等的和也好，或者这些平庸的吧，这些中性的和也好，实际上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讲啊，都是一种假立的。所以可以通过和来立破一切万法，那立破一切万法的关系。因为从总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国法都是和的因缘才产生的，啊，任何一个好坏平等的法、中等的法都是和的因缘产生。所以说，也可以通过和来立破一切万法，啊，不管是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通过这个和不存在、接触不存在来了知一切万法的确是相无之性的空性的道理。这方面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深入思维的，我们可以找很多自己执着的例子，或者我们在这个论点当中不明显的，但是呢在实际情况当中会出现的，或者有些时候说呢对我们产生烦恼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或者对远离烦恼至关重要的这个因素，这些事例我们可以在下面自己去分析，把它找出来分析一下，到底有没有，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啊，比如说几年前别人给你做的事情，你现在还耿耿于怀的话，你观察一下有没有这样一种和呢？当时也没有和，现在更加没有这个和了。说如果没有和，没有接触，为什么要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呢？为什么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一直耿耿于怀的这种心呢？不高兴的心态啊，或者说别人曾经给你做过一个好的事情，现在心中啊还在就是说不断的生起欢喜，等等等等，像这样都可以做这个分析，都可以做观察。这样再在观察分析之后呢，这个烦恼自然而然就会减弱了，因为它实质的这个引发烦恼的是实质的根本因逐渐在消亡的缘故，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上次那么去讲的很啊，就是有些人讲的很清楚，就是我们再的去观察，虽然就是说这个中论是个理论呢，是也许是增加分别念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分别念再的融入中论，再融入这个中论的颂词，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实质的确在减少啊，实质在减少，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一些万法假立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智慧了。后面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这种假立的智慧把它加深，把它这个分成就说是点的这样一种智慧的连成片啊，连成片。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认为是假立的，放下书之后呢认为是真实的，怎么样就是让就是说放下书之后也能够和捧起书本观察的时候一样的效果，或者我们打坐的时候呢认为一切万法是假立的，然后呢就是说在实际和人处理的时候、交往的时候就变成真实的。像这样怎么样把这些合合起来，把这样一种联合起来，像这样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内容啊，修行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的确啊，真正的龙树菩萨的智慧很敏锐嘛，所以现在讲的是我们知道的确是假的，关键就是问题在于怎么样在书本之外，在放下书之后还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假立的观念啊，还能够就在不单单是在就是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了解是假立的，而且和人交往的时候也能够运用这个中论的智慧啊，也能够运用这个中论智慧去善巧的处理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来自于实质，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抵触呢？为什么产生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争执呢？互不相让，为什么会互不相让呢？啊，我的这个观点我不能够放弃的，像这样我是持守我的这样一个观点，这个就是用实质的表现。那么如果说是内心当中这个我执啊，这个实质如果能够削弱的话，他就能够就是说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因为他的实质很弱的缘故呢，他就可以有的时候就可以容忍很多人所谓的对自己就是说不恭敬啊，或者所谓的别人对自己不礼貌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很多很多问题都可以接受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智慧就增长了，他忍耐力就增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中论的这个智慧呢，它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不单单是可以帮助我们说哦，它是一个去入空性的一种方便，或者是说我们学习中论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种哲学一种概念，而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殊胜的智慧啊，是一种殊胜的智慧。所以关键就是说，我们如果学得浅的话，就只能够在浅层次上运用，或者只能够在书本上运用，只能在打坐的时候用，那么一旦下了座之后就用不上了。这个方面不是说这个法只是有阶段性的，或者说有这个区域性的，你打坐的时候就可以，不打坐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它是全方位的，它是全天候的。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去发现它。但是我们说就发现，你不可能是无因无缘就发现嘛。像这样的话，针对我们来讲，反复的看，反复去观察，反复去思维，投入很多的精力，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发挥它的效用。我们在学习以前的世间知识的时候，尚且就是说投入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啊，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考试了，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很早就起来，很晚上睡觉，像在那里所有的一切娱乐活动全部停止了，像在都一心一意的去准备这个考试。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尚且这么下功夫，现在就是说我们说咱要掌握根本会的这样一种境界，要掌握菩萨的境界，让要彻底颠覆我们的这个虚妄分别念，要彻底颠覆我们的这个实执。你说你看一两遍或者根本就不看，你说我可以证悟空性，我发愿成佛啊，这个就是一种可能是随顺的啊，就说是这个顺势外道的观点，无因生，也没有因，怎么可能产生这个殊胜智慧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想要很快的调伏烦恼，如果很想要在今生当中获得一个解脱，那你必须要投入付出啊，就是说一般的人根本没办法达到的这个精力。像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啊、哎、太忙了太累了，但实际上就是说是。啊，就是还是从一方面讲的话，这个兴趣还是不足够的，因为他看不到他现实的利益太抽象，看不到现实的利益，或者他有的时候讲的这个空性太深了，的确就不像就说是看一个小说一样，看小说我们就说是哎这个很精彩，他就可以几天不啊就不睡觉，而且可以吃饭可以一推再推，他就说他有一种现实的一种啊刺激嘛，对自己的感官有一种刺激，看电视也好看小说也好，但是看中那就不是这样，他就是果总是觉得是在后面。或者总是觉得他就是摸不到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呢，他就是从容易产生一种懈怠心，产生懈怠心。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实际的意义呢，就无数倍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小说，超越了这个世界的这些所谓的娱乐节目的。但是终身凡夫人的习气啊，从这些地方也可以发现出来，为什么就迟迟无法获得这样相应出迟无法获得解脱的原因呢？也就是和这些没有深入思考或者有善根还是有欠缺，从这个方面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道理要讲清楚。啊，道理是要讲清楚，道理就摆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很快获得一种受用的话，或者就是说必须要深入的去思维，深入去观察对这些问题，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里面诵经里面讲的这个空性的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我们第一次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只是在消化一些术语啊，消化一些概念，或者消化这个宋词的这个字句，对它的意义呢，他没有真的去深入。那么当时我们就再看的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它出现了术语概念和这个宋词的这个语句上的问题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它就可以更深入的意义当中，哎，就发现空性是这样的，它就有一所体会了。然后再去看的时候呢，它就又深入了。所以说，就我们刚开始学中论的时候，现在再看中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这个空性的意思这么明显了，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发现呢？啊，并不是说当时没有讲，而是说当时已经讲了，但是我们的智慧还没有深入到这个深度，所以没有办法发现它的空性。后面呢，我们就发现了啊，就是说是很多大德的讲，实际上很多中论和大圆满的窍诀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没有，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发现这个中论和大圆满的窍诀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当我们的智慧深入了之后呢，你再去看，你就会认同这个观点的，的的确确和真正的这个大圆满智慧非常相似。他又是讲了这个根本会定的经验，他就是讲一些离系的观点，就打破一些分别念执着的这样的方式都在里面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深入的话，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般的一个法本而已，最多可能比这个世间书要好一些。但是如果真正深入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些调伏烦恼的这个窍诀啊，成佛的方便呢、啊、都在这里面啊，没有一个没有包括的这个这样修行的方式啊。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是仔细多去看，多深入去看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的这样这个宝藏。如果就是说泛泛的看或根本不看的话，你想要从这个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受益的是不可能的。不单单是中论如此，所有的一些佛法都是如此的。如果你不投入这个时间精力，你说在里面马上就可以获得一个证悟，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这个是中观根本会论之第14观和品中。